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创世纪第八章。这一章经文呢，我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。首先是第八章一到五节，第二部分是第八章六到十四节，第三部分是第八章十五到十九节，第四部分是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那么第一部分八章一到五节经文请参考圣经。关于经文的分析，本章详述创造的主题，描写大水如何退去，旱地出现，植物生长，人类再度居住在世上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这一模式将不断的重复，就是在任何毁灭性的审判之后，神使渔民重新开始。经文交代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这句话是本章的中心。请大家留意其中纪念这个词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更是这几章经文的高峰，也是由灭亡变为拯救的转折点。上帝的纪念促使新的创造来临。在第一节当中，神纪念挪亚，这里有四点值得我们留意。第一，纪念虽然可以被解释为记得、想起，但这不是表示上帝曾经忘记了挪亚而现在才记起来。这个词还包括关注、顾及等等一些意思，所以中文圣经有时候将这个词翻译为顾念。第二，纪念和施恩常常连在一起，可以参考十九章二十九节，还有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三节。在这里并没有说上帝纪念挪亚的公义和完全，只是说纪念挪亚。上帝关注挪亚，因为上帝是施恩的神。第三，纪念的基础是上帝的信实，上帝记得所许的诺言，并且他必然会按照所说的话成就，这个可以参考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和三十一章二十节。那么第四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上帝纪念就会采取行动，正如他纪念亚伯拉罕，就采取行动去拯救罗德。当他顾念拉结，就应允他的祈求，使他能够生育。他纪念与族长所立的约，他便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他纪念危险或者痛苦的局面，就会有180度的扭转。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那么在第一节当中出现这样的经文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不但纪念挪亚，也纪念在方舟里的生物，也就是说一切走兽牲畜。经文没有提到挪亚的家人，因为挪亚像亚当一样是当时所有人的代表。接着上帝让洪水退落，这是上帝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的众生所采取的行动，就是用风把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，这是再造的一个工程，土地、植物、飞鸟、动物和人类逐渐重现地上。如同创世纪一章二节所述，洪水记录开始时的叙述与创世相似，两者皆描述了大地的情况。当故事发展到转折点，大地又回到创世以前的状态，上帝创世时候的情况再次重现，包括第一，大水遮盖大地；第二，灵运行，风吹过；第三，水退去；第四，旱地露出来。那么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个时候思考。第一个，洪水退落和主耶稣平静风浪有什么相同或者是不同？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上帝纪念挪亚和他一家以及其他的动物，上帝也会纪念他与人所立的新约，这对你有什么样的鼓励？第二部分经文八章六到十四节经文参考圣经，经文分析如下： 本章描述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去，探测洪水是否从地上完全消退。问题是，他凭眼睛观看，岂能不知道洪水退却的情况？岂能不也可以知道洪水退却的情况？为何仍要用飞鸟探路呢？况且他也知道何时出方舟必须要听候上帝的吩咐，所以即使地已经干了，他仍留在方舟内等候命令。他为何还派出飞鸟出去呢？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人有好奇心，喜欢看或者是知道。不过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知道，因为方舟停在山上，而且窗户是在船的顶部，挪亚看不见地上的洪水是否消退，只有放鸟出去探寻。古人在航海的时候都是用雀鸟作为指南针。值得留意的是13节所提到的正月初一日，正是新年，新的日期，新的时期，新的里程揭幕了。这一天有两件事情发生，第一是地上的水都干了。都干了这个词在本节当中出现了两次，它指的是水退了，但地却没有干。57天以后，地面才全部干。第二，是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，这个盖子呢，是指防水的后部或者是船顶的盖，这个词也描写会幕的顶盖。有趣的是，我们从下文可以知道，挪亚什么时候出方舟，全在于上帝的吩咐。虽然如此，他仍要看，或者是知道地是否全干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：你如何看待挪亚出方舟，全在于上帝的吩咐？为何他还要自己看，要知道地是否全干呢？第三部分经文8章15到19节，经文可以参考圣经。经文分析如下：本段记述挪亚与家人与生物出方舟，并且获得上帝吩咐要在地上滋生繁多，重现创世之景象。在17节当中，作者故意提及各种生物的种类，他们要与挪亚一起离开方舟，并且要同样领受祝福，就是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这回应了1章20到22节说的多多滋生。创世纪的作者采用相同的词汇，暗示挪亚出方舟之后所揭开了新的一幕，就如同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人类的历史。在18节当中，挪亚纵然知道可以安全上岸，仍然多等2个月才离开方舟。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，实质上是全然顺服上帝的一人典范。作者在创世与洪水灭世的对照之下，勾画出一个服从上帝的挪亚。他为人类带来新希望，使人期望上帝会再造一个比始祖更加顺服的人。那么这里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，上帝把挪亚一家关进方舟，与外面要被毁灭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否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，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呢？为什么？第四部分经文8章20到22节，经文参考圣经。经文分析如下，本段落是关于挪亚献祭给上帝。挪亚的献祭是最后一段的重点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并且以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为燔祭。祭坛是挪亚建造的第二样事物。在6章14到22节当中，他造了方舟，为要拯救生命。如今他铸造祭坛献祭，因此要取走祭物牲畜的生命，这确实有一点点讽刺。这一些的献祭用的牲畜避过洪水的灾难，却逃不过挪亚的刀刃。上帝对挪亚的献祭做出了两方面的回应：第一是上帝定义保留地上的生物，不再以洪水灭世；第二，宣告要赐福给挪亚以及他的儿子。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坛、筑坛。挪亚建造祭坛，献上燔祭， 除了包含奉献的意思，也可能是还愿，如诗人的祈祷，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。可以参考诗篇66篇13节。在七章一节当中，上帝纪念挪亚，如今是他记得上帝，所以筑坛献祭，耶和华是非常悦纳这个举动。上帝从祭坛闻到馨香之气，这句话比喻上帝因为挪亚真诚敬拜和感恩，就悦纳他所献上的祭，就如同他看重亚伯的供物一样。创世纪的作者再次把两位伟人连在一起，上帝接着就心里说，这个词是自存的意思，这回应了第六章上帝心中忧伤和耶和华说，上帝用洪水毁灭人以及不再用洪水灭人，这两个决定都和上帝的心有关。上帝决定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上帝有两个决定，第一，以后不再咒诅地，意思是不在三章十七节以外再加上任何咒诅。第二，上帝不但不再咒诅，并且不再重复他刚做完的事情，就是用洪水毁灭所有的生物。上帝接着说，因为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，参考21节。这里可以留意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，这句话回应6章5节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上帝曾经因为人的恶念用洪水毁灭人，现在却基于同一个理由定义不咒诅，也不再用洪水灭世，因为上帝晓得人即使受了洪水的惩罚，仍是本性难移。第四章，上帝因为人的罪行而毁灭世界，而虽然人罪性不改，此处他则决定不再毁灭，同一样事却有不同的后果，分别在于上帝的恩典。第二方面，这句话也指出了人并没有因洪水有所改变，年纪轻轻便心怀恶念，可见人不会也不能改变，不能自救，人的盼望只能建基于上帝的恩典，等他主动给予帮助。尽管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，但是上帝仍然爱人，决定不再用洪水惩罚人，因为他明白到挪亚的义是不能传给后代子孙的。洪水之后的人类的道德取向跟洪水之前没有分别，挪亚并不能引领新的一代更加的服从上帝。在此我们思考两个问题，首先思考的是，洪水的毁灭反映了上帝的公义，他会追讨罪恶，若我们没有行当行的事，他会否也追讨这罪？如果会，你该如何改变做应该做的事呢？另外一个思考，一间教会应当如何帮助基督徒家庭将基督教信仰代代相传呢？